这里是青之庭，大家好，我是蜜雪。青之庭是一个在忙碌生活之余可以停下来稍作休憩的地方。青之庭主要会分享蜜雪的生活故事、宠物、动物相关的议题、心灵成长的内容，邀请你来青之庭休息一下，一起听听聊聊吧。欢迎回到青之庭。在本集的节目内容里，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每天静心的一个方法。每个人都需要呼吸，那怎么不试试看用呼吸来静心呢？用呼吸法来静心，我是从2020年大约11月的时候开始的。那时候参加了一个哈佛大学所举办的线上活动，活动的名称是2020年呼吸打卡团。当时的活动内容是这样的。活动起跑之前呢，会先分小组。因为当时参与的人数相当的多，所以呢我们先分组别，每一个组别呢都有一个自己的组长。然后老师呢，在第一次讲座里，他会讲解呼吸法门的方法，以及这个打卡活动的规则。后续啊，每天就自己自主的在社团内打卡回报给组长，表示完成当日的呼吸静心，而且要确实真的乖乖呼吸才能打卡哦。是说呢，因为是采取线上留言回报，所以呢也很考验人性，诚不诚实呢就在个人了。那我是从当时的活动开始调整了自己的呼吸，并养成每日呼吸静心的习惯。在看过田安琪老师著作的佛系呼吸法呼吸法门讲义以后呢，会更清楚其中的奥妙和内涵。老师呢也在讲座上提过，如果只有读书的内容却没有去实践实做是没有用的。老师非常鼓励我们亲自的实际去用佛系呼吸法的方法来做，因为只有你实际去感受，才能知道更多的觉受。那些的感受呢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，所以唯有你实做才会清楚的知道。那今天节目内容呢，将会分为两个部分。第一，我会简介田安琪老师著作的这本书《佛系呼吸法呼吸法门精要》，还有佛系呼吸法的功法的要诀大纲。然后第二呢，我会分享我练习佛系呼吸法以来的一些感受和心得给大家参考。那前面呢提到我是参加哈佛大学所举办的活动，那田安琪老师就是哈佛大学的校长。大家如果有兴趣了解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在脸书上面搜寻哈佛大学，哈哈大笑的哈，佛教的佛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先来分享这本由田安琪老师著作的《佛系呼吸法呼吸法门精要》。这本书呢是由商周出版。这本书它其实并不厚，内容呢大概是200多页。书籍里面呢分为12个章节，每一个章节都是一课，课堂的课，所以呢它总共是有12课。从呼吸的方法足以影响生命状态说起，然后呢渐渐的越讲越深入，带到东方的佛法、六妙门及佛陀的16特胜。那书籍对我来说呢就是一个辅助工具，因为当时我事先参加了线上活动的讲座。那透过线上的讲座呢，老师会在上面直播，那听过老师讲解佛系呼吸法以后，我们再搭配书籍来复习，然后阅读的更深入，是一个很棒的工具。所以啊，如果你对本书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博客来搜寻佛系呼吸法，就会看到这本书咯。那这边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佛系呼吸法的大纲。 啊，每天呢，花至少10分钟，闭上眼睛，然后脊椎挺直，自然的放松。老师说，这个呼吸法在行住坐卧间都可以静下心来使用这个呼吸的功法。那这个呼吸法呢，其实说很简单，却也不是很简单。它呢是要用鼻吸鼻吐的方式进行。鼻子吸气，鼻子吐气，它有三个要诀。第一是吸一吐二。老师说呢，这是让我们好记的方式，不需要刻意去计时。吸一吐二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在吐气的时间至少为吸气时间的2倍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练这个呼吸功法到后面呢？即使是吸一吐五吐六吐八都可以，所以吸一吐二只是一个好记的方式，不需要刻意去计时哦。我们只要记住吐气的时间要至少是吸气时间的2倍长就可以了。第二个要诀，呼吸的时候呢，想象自己是一个风箱，让身体自然的膨胀。缩起，好像一个风箱一样做开合。大家可以上网搜寻风箱的照片，会更清楚这个部分在说什么。那也因为这个要诀，所以这个呼吸功法也称作是风箱式呼吸法。第三个要诀，这点也很重要。呼吸的时候，请记得放松再放松。和我们在画缠绕画的时候很像呢，都是要放松哦。好，虽然我们一开始呢在练习呼吸法的时候，可能会身体不自觉的紧绷，但要记得去觉察，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身体完全放松。接着呢，我就来分享我用呼吸功法来进行的心得和感受。自从去年参加线上呼吸打卡活动以后呢，当时的活动是以21天为一个循环，也就是我们要连续21天都每天完成呼吸的静心以后呢，上去回报做打卡。那我很感恩参加了这个活动，练习了这个呼吸功法，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直到现在，我每天至少都会在睡前的时候做一次这个呼吸功法来静心。那从一开始的时候啊，我其实静心的时间没有到20分钟、30分钟这么长。最初我参加活动的时候，我是从每天5分钟，然后每天8分钟，循序渐进的方式。直到维持每天至少15分钟的呼吸静心，一直到现在才变成了每天睡前至少30分钟的呼吸功法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没有静心习惯的话，你可以采取比较短时间的方式，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累加来做练习。那用这个佛系呼吸法的功法静心呢，然后掌握刚刚上面说过的三个要诀，最重要呢就是要让自己放松。但是放松不是叫你睡着哦，很多人应该会呼吸呼吸，然后或者是你在数呼吸的时候就睡着了。我们在专注呼吸上要去观呼吸。观察的观，这也是安琪老师在书里有提到的佛陀16特胜，而这个佛系呼吸法呢，就会用到其中的前5项。我这边就简单分享带过，不细说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去看书籍的内容，有更详细的说明。好，分别呢是：第一，知习入；第二，知习出；第三，知习长短。第四，知习遍身；第五，除诸身形。那对以上5个16特胜的内容有兴趣的话，欢迎自己去搜寻一下哦。好，那我在做这个呼吸静心以后呢，有几个最明显的变化，我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个变化 是，我从开始每天呼吸静心以后，排便顺畅，是真的。而且呢，都一定会在固定的时间哦。我是每天至少睡前一定会做呼吸的静心功法。然后呢，我每天练呼吸的隔一天，清晨醒来的那一次就会做排便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棒的一个变化，真的，因为我在做呼吸功法以前呢，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便秘的人。当然，这跟我们平常吃的东西，或是你有没有运动啊，也很有关系。但我真的做呼吸以后，真的感到把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变化。我有看到我们的那个脸书有参加活动的其他同学，就是不只是我，其他同学也有这方面的变化，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。好，第二呢是进行每天的呼吸静心以后呢，睡眠变好了，而且是有品质的睡眠。每天在睡前做呼吸静心以后呢，会比以前还没有做这个呼吸静心的时候更容易入睡。而且呢，就是因为你用呼吸法静心，在静心的时候，其实心中就是没有杂念嘛。或是你一开始初学静心的话，一定会有一些念头出现，但是你要想办法去排除它。那因为经过长久的练习呢，你的心也就更容易安定下来，所以呢，这也是一个更好入眠的方式。好，第三就是进行呼吸功法以后，第三个变化是，平常呢会比较有精神，不会很容易感到疲累。以前可能会觉得，哎，我有睡，但是我醒来的时候就还是很容易疲累，可是我觉得也许是因为上一个变化的关系，因为我的睡眠变得比较有品质，所以呢，平常的精神就也变好了。那做一些以前容易感到容易会喘的运动啊，练了呼吸以后呢，你会感觉到你的气息变得更长，所以呢，也比较不容易发喘。我会想跟大家介绍这套呼吸法，其实呢，也是因为它很容易入门。因为人人都要呼吸嘛，所以如果你可以掌握呼吸的方法，而且进而让自己的身体、心理都更健康，这样不是很棒吗？所以呢，才会在这集的内容跟大家做这个分享。那我因为我做这个呼吸法的练习，持续至今也至少半年以上了，所以我觉得呢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变化啦。好，那哈佛大学的田安琪老师啊，他不定期都会有一些公益的讲座课程，有些是免费的，有些是付费的。他们呢会用白话的方式，或是让参加的学生用听故事的方式啊，来讲述佛法经典。我自己参加了几次，也都很喜欢。那前阵子啊，老师也开了一堂免费的公益讲座，是在带大家做一个忏悔仪式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到脸书哈佛大学搜寻，可以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。好，那关于静心的方法其实也不止一种。你有静心的习惯吗？欢迎你留言在节目下方跟我做分享。在节目最后，我要感谢你的收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到 Podcast 给我五星评价，并留言告诉我你对节目的想法。如果你想看我的缠绕画和插画，可以在脸书、Facebook 上搜寻英文字母 MICO Miko 缠绕圈蜜雪日常杂技。想看我们家毛小孩的可爱照片，可以在网站里输入马尔 QQ 与蜜雪来进行搜寻。我们有皮克邦的部落格以及 YouTube 的频道。那我们就在下一集的节目里再见喽，拜拜。